摩利加夫人班杜达大臣的妻子供养过一件我们称之为洛达马哈巴沙的珍宝首饰。这件饰品工艺精湛绝伦，且分量沉重，由钻石、宝石、黄金打造而成。如此华美昂贵的首饰，唯有福德深厚者方能佩戴，仅有三位女性有此资格：披舍区女居士摩利加夫人以及波罗奈城富商之女。当摩利加夫人看到摩洛国王将佛陀的圣体送往供奉火化的庄严仪仗队时，她心生崇敬与虔诚，便将洛达马哈巴沙这件珍贵的饰品供养给世尊释迦牟尼佛，因为他不仅对佛法充满信仰，还具备我们称之为须陀洹的道德与觉悟。这位摩利加夫人原是居士那罗城一位摩罗国王的公主，成年后嫁给了另一位摩罗王之子班杜达大臣。婚后她从居士那罗城迁移到舍卫城，依靠波斯匿王的庇护。由于班杜达骁勇善战，最终被任命为统帅军队的军事大臣。当摩利加夫人听闻佛陀的教法后，心生虔诚与信仰，最终皈依了佛教。此前她尚未信奉佛法，且与丈夫婚后多年一直未有子嗣。依照传统，无法为丈夫生育子女的女性被视为不祥之兆。班杜达大臣决定将她遣返居士那罗城，摩利加夫人也接受了这一安排。然而在返回故乡之前，她特意前去向佛陀辞别。世尊询问她因何因缘而被遣返，摩利加夫人便禀告自己无法为大臣生育的实情。佛陀则说，如果只是这个原因，则他不必离开。摩利加夫人听后十分欣喜，便将此事告诉了班杜达大臣。后来夫人竟然诞生了16对双胞胎男孩，总共32个孩子，这确实让人匪夷所思。然而在那个时代，的确有许多事情超乎现代人认知，但他们确实发生了。假设我们对2500年至3000年前的古人们说，未来人们将会乘坐汽车、高速列车和飞机出行，道路上的汽车甚至能够飞行，人类也可以自由翱翔，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些事情，这或许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古人若是设想这些事情，也会觉得难以置信。会有互相能看见脸、及时传递信息的手机，有潜水艇，还能把人送上月球，用巨大的交通工具载着人们环游世界，古人也很难想象。就像我们现在回溯过去，也难以理解怎么能孕育32个孩子，他们如何在他腹中生长，但摩利加夫人确实是那样的。当摩利加夫人的子嗣长大成人，想象一下，32个人，每次聚会都带着大批随从，班杜达大臣的家族势力变得非常庞大，而班杜达本人又是个正直诚信的人。当时有一桩案子，一位大臣判决不公，百姓便向班杜达申诉，班杜达也公正裁决，使案件得到了合理解决，赢得了大众的高度赞誉。于是问题来了，原先那位大臣被撤职，改由班杜达接任，这让那位大臣心生怨恨，怀恨在心， 那位被撤职的大臣暗中挑拨离间，散布谣言说班杜达大臣和他的儿子们及其部下密谋造反，企图推翻国王，自立为王。波斯匿王多次听闻这些谗言，渐渐心生猜疑，最终决定找机会除掉班杜达大臣及其32子，便编造说边境有盗匪出没，派遣班杜达父子前往剿灭。待他们抵达后，却不见盗匪的踪影，侍从则禀报说盗匪已悉数逃走。于是班杜达大臣与儿子们便踏上归程，然而在途中竟遭遇埋伏，全军覆没。巧合的是，那一日摩利加夫人正在家中邀请500位比丘应供，期间意外发生了，一位侍从不慎摔倒，手中餐盘摔碎在舍利佛尊者面前，碎片四散。舍利佛尊者正是此次法会的主宾，见状他便对摩利加夫人开示道：世间万物皆有破灭毁坏之时，这是自然规律，既然它已破碎，便随它去吧，不必忧伤。摩利加夫人回应道：她已然得知丈夫和32个儿子皆被杀害的消息，但她并未因此悲伤，更不用说眼前这区区餐盘了。她不仅没有怨恨波斯匿王，甚至教导32位儿媳不要因仇恨而心生怨恨报复波斯匿王。她解释说，丈夫和儿子们的死亡并非出于他们的过错，而是因为有人从中挑拨，导致波斯匿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班杜达父子并没有任何罪行，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前世因果的业报，因此他劝诫大家不要将怨恨归咎于国王。波斯匿王派遣密探调查摩利加夫人是否怀恨在心，却发现他毫无怨怼，于是国王亲自前来向他道歉，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询问该如何弥补。摩利加夫人因此获得许愿的机会，她请求能够带着32位儿媳返回居士那罗城。波斯匿王欣然应允，让她如愿以偿。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国王还擢升了班杜达大臣的孙子将领提切加罗延纳，据任大将军之位，承袭班杜达大臣原有的职务。那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个故事能够带来什么启示？世人珍爱之物，或是珍惜器皿，或是华美物件，但终将破碎。我们珍视的贵重器具、日常用品，当它们破损、遗失或被盗，这怎能不叫人痛惜？甚至房屋、田产遭人侵占，被巧取豪夺，又该如何自处？凡此种种，心生悲苦，原是人之常情。或是连我们赖以为生的最后一件工具都损坏了，赖以代步的车辆若失去了，生计便陷入困境，我们难免会提心吊胆，害怕盗贼来偷来抢，撬开我们的财物。如果知道有人正企图夺取这些财产，我们恐怕会辗转难眠，惶惶不安。那么我们来看看摩利加夫人是如何坦然面对这一切的。对于常人而言，失去亲人，无论是儿孙还是父母，都会带来深切的悲痛， 有人甚至悲痛到无法自拔，痛哭到精神失常，陷入抑郁的也大有人在。然而这位摩利加夫人是如何令心宽慰的呢？她能够以坚定的内心承受丈夫与32个孩子的离世，她真正堪称伟大的女性。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深信业报法则。这表明摩利加夫人必然对业力法则有着深刻的体悟，尽管史料没有记载，但或许她已经证得宿命通，了知这是因何业报所致。她的禅定境界必定极为高深，心智坚定达到退出禅定状态，仍能保持着极度的平静，从而洞悉万法皆空的真相，视世间万物为自然元素，其坏灭也是自然常理，没有众生、人、我、他，这绝非易事。要能克制痛苦与悲伤，领悟生命的无常，尤其当自己历经巨变时，更是困难重重。人们因财富的得失而烦扰，因权位的升降而动荡，受到赞扬便欣喜，遭受诋毁便痛苦。而这最珍重的财富，挚爱之人的离去，因此这种痛苦绝非易事。然而摩利加夫人面对此巨大的损失，仍然保持心境平和，不起嗔恨，更未怀恨在心，可见她的禅定修行极为高深。她还以佛法教导随从们不要心生愤怒怨恨，这点至关重要，而她的随从们也都能诚心遵从。因此我们应当效法的德行是，作为佛陀的杰出女弟子，当她因无法生育而被丈夫遣返回乡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佛陀，无论如何都要先去礼拜世尊，这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典范，应当坚定地皈依三宝，做任何事情时都应牢记佛陀的教导，这样就能减少甚至避免过错，这就称为对佛陀的坚定信仰。这位夫人深谙世间与生命的真谛，深刻理解世间与生命皆遵循着自然法则，她明白万物皆随自然法则无常变迁，知晓一切升起暂住而后灭去，能够真正放下，不过度欣喜，不过度快乐，也不过度悲伤，这源于他长期的修行磨练心智，达到了非凡的境界，实在令人赞叹。作为妻子和母亲，能够做到这般境界实属不易，但他确实做到了。我们应当以此为榜样，对生命要有如此觉悟，培养这般忍耐力，具足至高无上的忍辱德行，仿佛一切未尝发生。他强忍悲痛，如常履行供养深重的职责，不显露哀伤，不露悲戚，忍能履行日常职责，以坚定向善之心完成共生事宜，这绝非寻常，实乃超凡之人，堪称超越尘世之人。他不仅心怀宽广，充满慈悲，即使丈夫与执事们全遭杀害，她仍未心生怨恨，没有悲痛、遗憾或复仇之念，这样的克制力极为难得。因为人在遭受不公时，通常会愤怒，哪怕自己有错都会产生怨怼，更何况她的家人毫无过错，却遭受如此命运。然而她不仅未曾愤怒，反而毫无怨恨，这表明他的禅定境界已达到极高层次，甚至已经步入圣者之境。他拥有坚定的心智，不为任何事所动摇，展现出极高的修行境界。他也是一位贤淑的妻子，尽管丈夫决定让他返回故乡，他没有埋怨，也没有责怪丈夫为何不再需要自己，而是坦然接受自己的不足。这正是当时印度社会认可的理想贤妻风范，因此这个故事成为后人借鉴的典范， 提醒我们要坚定信仰三宝，以智慧守护心灵，不怀怨恨，具足名讳，顺从丈夫，并且她长期以来都虔诚地布施行善，积累了无量功德。这是摩洛国诸王护送佛陀圣海前往荼毗之际，摩利迦夫人恰好身处该城。这是一段关于火化佛陀圣体的历史事件，值得我们深思。祝福大家吉祥如意。